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8号，公元2015年11月1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联合国酷刑状况审议会表示，中共代表称中国没有政治犯；噶玛巴仁波切出席东联慈善信托10周年庆典；境内外藏人开展各类活动，悼念巴黎血腥事件遇难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对中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的状况进行审议时，中国代表称中国没有政治犯，并在被要求解释通过老虎等来刑讯逼供的情况时，辩解说那不是刑具，而是为了保护犯人的安全。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共是否有履行禁止酷刑公约而进行的审议结束后，与会的多个援藏团体均发表声明，对中共代表在接受质询时公然提供虚假信息而表示震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声明中指出，在被要求说明藏人与维吾尔人政治犯的情况，特别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突然身亡一案时，中共一名代表竟然宣称中国没有政治犯，而当时离这名中共代表不到几米的距离内就坐着曾经遭受酷刑折磨的前藏人政治犯果洛静美。中共代表指丹增德勒仁波切一直获得医疗方面的关照，而且他身亡后遗体也是按照当地习俗而火化，骨灰是在家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处理的。但实际上仁波切的遗体是被强行火化，根本没有尊重藏人的丧葬传统，而且仁波切家人要求调查死因后也遭到软禁。自由西藏等团体一致强烈呼吁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门德斯能够前去西藏调查真相。与会的前藏人政治犯古洛静美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18号当天，中共代表在日内瓦就禁止酷刑委员会提出的质询进行了回答，回答的内容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比如在被要求解释何为老虎凳时，中共竟然说那不是刑具，而是用来保护犯人安全的。国洛静美说，自称大国的中共在联合国如此公然地说谎令人吃惊，他们把整个世界都当成瞎子傻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在一份声明中介绍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审议结束后就中国缺少司法独立、律师遭受骚扰的情况重新表达了关切，同时强烈批评中共对政治犯在遭押期间死亡的案件调查不力。禁止酷刑委员会还强烈批评中共出台各种新法规，但却不去进行落实遵守，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司法独立。有委员会成员直言，没有司法独立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赞扬了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们在法治与停止酷刑公约方面所持的坚定立场，并指酷刑与非人对待在西藏非常普遍，而且已经成为地方默许的准则，呼吁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门德斯能够去西藏了解真相。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乌金钦列多杰出席了由流亡藏人僧侣洛桑加央创办的东南慈善信托十周年庆典，并在这次时强调，贫穷不代表无能，只要有条件和机会，谁都可以获得成就。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今天11月19日是位于丹伦塞拉附近的东伦慈善信托成立11周年日。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乌金钦列多杰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庆祝活动。噶玛巴仁波切在听取了该慈善信托的工作总结报告后发表了致辞。今天听到有很多东伦学生开始进入了大学，非常高兴。这也证明了再贫穷的人只要拥有条件，能够把握机会，再付出勤奋努力的话，谁都可以获得成就。面对参加活动的藏裔民众，噶玛巴仁波切强调，要改变贫穷状态，就要认清知识的重要性。
噶住特别难落呢，俺打的是夹啊个的密码做的，没事给俺夹啊个。
藏人与印度人要相互帮助，希望更多有条件的人能够援助印度贫困家庭，帮他们改善生活，向他们子女提供学习的机会。学生家长们则要认清知识文化的重要性，自己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能让孩子们也像自己一样过贫穷落后的生活。东伦慈善信托的创办人洛桑加央在庆典现场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今天给东伦总会给台北陆局级能落了安德千里往过去哪有的。
他说，在达赖喇嘛基金会及其他很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与赞助下，东伦在教育与卫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该慈善信托从最初的10多名学生发展成目前250多人的规模，已经有4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还有几人正在为考入医学系而做准备。另外，东伦也在向将近5000多名贫困人士提供卫生方面的援助。在今天的庆典上，东伦慈善信托向个别服务社会的个人及团体颁发了东伦支持奖。东伦的学生们还为与会各界表演了文艺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近日西藏境内外藏人以不同活动的形式向遇难者家属和法国人民表达慰问，并为事件遇难者祈福超度。11月13号晚间，法国巴黎市的7个不同地点遭受连环恐怖袭击，造成上百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针对此次事件于昨天18号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函，表达慰问之情与法国人民共患难的决心。境内外的藏人也以音乐会和诵经等活动形式表达对遇难者的悼念。议长边巴次仁写道，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让我陷入震惊和悲愤之中，在此我代表全体藏人向遇难者家属和法国人民表达慰问和共患难的决心。信函进一步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时常强调，21世纪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时代。在尊者的教导下，藏人们反对一切恐怖行为，并承诺永远支持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此同时，昨天18号傍晚，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为悼念巴黎遇袭事件而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会， 受到了当地民众与各国游客的关注。活动组织者林旺藏人洛桑旺杰在晚会上发言时说，除了印度政府和民众，法国人民对藏人的抗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在法国人民陷入恐怖袭击的灾难之际，我们聚集在一起为法国加油，同时为遇难者悼念。此外，境内知名藏人作家威瑟也转发了一张视频截图，介绍了近日西藏境内谋击的数名年老藏人为法国袭击受害者诵经祈祷的情况。维瑟在转发这则消息时写道，双手合十诵经悠长的老人们或许不知道巴黎在何处，这一生也可能不会去巴黎，但老人们知道这是地球上一个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正如尊者达赖喇嘛说的一句话，在远的地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洛桑扎巴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而作。
在《法华经》和《地藏经》两部有名的经典中，前有龙女公主成佛，后有波罗门少女菩萨舍身入地狱救度母亲。因为《法华经》是讲述观世音菩萨的一部重要著作，传为观世音化身的度母、绿度母、白度母、黄度母、红度母和黑度母，在藏传密宗都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女性菩萨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加上她与母亲的格外亲密关系和妹妹在流亡中给予她的全力辅助，达赖喇嘛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在西藏行政中央的内阁中，尽管规模不大，从最早的三位噶伦到现在的七位，总是不凡重要的女性成员。近两届的信心与外交部部长都是女性，戈桑央吉和德基缺央。在一个女权展现的时代，恐怕这也是藏传佛教在全球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道这样的背景，我们就不会认为静息时候某些误解有任何根据。记得在2011年的11月23日，我和滚志忠教授夫妇、陈英红教授妇女一起到达赖喇嘛的住所参见尊者。尽管我的太太是一位基督教徒，她也特地为我的参见准备了礼物。当我把一盒精美的巧克力送给尊者时，他高兴地打开礼物，看到是巧克力，他告诉我们，在他做过胆囊手术后，医生特别关注他的饮食，但是否可以吃巧克力，为此他问过医生，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所以他特别高兴收到巧克力的礼物。说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夏明撰写的文章《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为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大寿而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